我们想特别想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就是关于最近前两个礼拜在国内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想能够，我们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个事情很关心，有些弟兄姊妹对这事情也有一些的问题。那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呢，能够跟全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说华语的有些交通啊。那这个事情很简单的说，就是在这个山东招远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妇人在这个 McDonald， 然后是吗？然后就有一批人去接触他，向他要这个电话号码、手机号码，这个人不给以后呢，这些人呢就说这个他是邪灵附身，就打他，最后把他当众打死。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关注，不管是媒体是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关注。那么做这件事情的人呢，他们称为全能神，是一个我们说叫做邪教。那么他又在早期呢，他们又叫做东方闪电，好，这是一个团体。那因为是这样子，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是非常的痛心，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对不对？不应该发生的。特别呢，是这些全能神或者是东方闪电的人呢，他们是用好像是传福音或者是神的名义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绝对反对，也谴责这样的事情。但是很可惜的呢，就是因着这个媒体的关注呢，这个国内这个其实不是政府的组织，它是民间的一个团体，叫做反邪教协会。那么他们呢就公布了一些邪教的名称。那么很可惜的，也很遗憾的呢，他们我把这段念给大家听哈，因为我想这个现在的信息时代，大家都有机会见到，所以我想跟弟兄们说一下。他这边是说，呼喊派，又名神的教会，自称地方教会，主的恢复，是美籍华人李长寿于1962年在美国创立，逐渐发展成为以美国水牛执事站为中心，以台湾福音书房、香港圣经研习中心为据点，以泰国、马来西亚这个为辅助界，向全世界发展蔓延，重点向中国大陆渗透的邪教组织。那所以他们是基本上就把它摆出来，就是说这是邪教。那很多弟兄姊妹看到这个以后，就觉得说这个有没有搞错啊，这个怎么会把这个把我们算成邪教。那台北召会弟兄们呢，特别也为了这个呢发表了这个新闻发布会，严重的抗议中国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动。那么根据这个弟兄们，这个台北召会的弟兄们说啊，他们其实花了很多的功夫跟这个国内啊有很多的沟通，不管是宗教局是统战部，有很多的沟通，但是呢好像啊这个反邪教协会好像不晓得是谁在主持，都找不到人。因为外面有很多人，不管是政府也好，甚至是宗教的团体，对我们有一些的误解，这是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呢经过了这个对话，经过了沟通啊，很多的误解慢慢都消失了。譬如说原来在大陆很多宗教局或者统战部的人认为说，哎呀，你们这班人不晓得是在干什么的，就到了台湾带他们去看一看，我发现哇，原来召会的弟兄姊妹是那么可爱，召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是非常都是一般奉公守法的基督徒。那甚至有些人还到美国来也参加我们的聚会。那么这一点当然是非常的可惜。那么我们也盼望说两件哈，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想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确定说郑重的澄清，我们绝对不是邪教。
如果我们是邪教，我告诉你，第一个我就不会在这里。啊，那么我们也前阵子也跟弟兄们弟兄姊妹交通，特别很多学生的弟兄姊妹刚刚参加我们的聚集。那我想你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非常，其实来讲非常的，这个英文叫做 transparent， 非常的透明。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就是享受主、读圣经、传福音、建造道会，就是这样，非常的清楚。但是呢，常常会有一些的误会。那这样的误会呢，弟兄姊妹，是很早很早就有了。那我们今天想借这个机会呢，我们等等我会再稍微再多有点交通关于这件事情，等等呢，我们希望我们跟弟兄姊妹解释到底我们是什么，到底我们是谁。那么我们会有一个DVD， 一个这个视频，大概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时间，然后完了以后呢，弟兄们姊妹们可能会再有一些的交通，好不好？我想一面来说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澄清，那另外一面来说，我们要知道说到底我们今天我们是什么，我们在这里有什么样的托付，我们在这里啊，从神面前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那我想再多讲一点点，就是关于这个对我们的误解。那这个误解啊，这个你现在想起来实在也是很特别。李弟兄在1962年来到美国啊，这个开始传福音，对着美国人来说啊，这个我想我想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啊，从美国人来讲说，圣经是西方的，是不是？怎么一个中国人来美国传圣经？哎呀，这个第一个就心理上啊有点不大平衡，就是不大了解的人。所以呢，那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弟兄们啊，或者说是基督教的团体，他就很多反对我们的言论呢、啊、就出来了。那么我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啊很有名啊，他叫做他本身有一个广播，本身有个广播节目，他叫他这个人呢，他是这个他有一个绰号、啊、叫做圣经解答者，就是 Bible Answer Man， 意思是说你有问题打电话去，哎，他就可以回答。而且啊，他的圣经啊，我是听说啊，他的圣经是他不是读圣经，他是背圣经啊，而且他是一页一页的背，很厉害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叫做 Hank， 叫什么 Hennigan。 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基督教研究院的院长。所以那时候呢，在60年70年的时候呢，哎，他就好像对我们有些的研究，然后他就发表了一些的文章，就说啊，我们啊是异端。那么就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先 pause 一下啊，我们如果再往回再倒转，再往前，在1980年的时候，也不能算倒转，就是80年的时候，那时候有出了两本书，一本书啊叫做《神人》，一本书啊叫做《新区的弯曲者》，叫做《Mind Bender》。这两本书对我们也是非常的误解，就说啊，你们是异端，是什么什么。那后来啊，搞到后来大家都认为是这样，所以后来弟兄们呢，特别为了这个事情还到法院有些的诉讼，希望把这个事情弄清楚。那后来呢，神人的作者呢就当登报道歉，收回所有的书，说啊对不起，我们弄错了。另外一个团体呢就说，哎，那算了，我们这个出版社也不要了，就宣告破产。那你一破产你就找不到人了。那么很可惜的是什么呢？是这两本书啊被很多人误用。那包括这个 Hank， 那么 Hank 中间，所以他出来的一些书啊就讲我们说，哎呀，这个人这边是怎么样的，就非常的误会。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在大陆啊，我在想，当然我不同意政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宣布，但是从你若从这个上面来看啊，他是有一点蛛丝马迹的。为什么呢？那时候国内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很多弟兄们就进去传福音啊什么什么，那那个时候呢就有些人呢写了一个书，就是针对根据这个神人跟这个新思弯曲者写的一些书对我们的批评。那么这些书他写了一环，就说啊，这个地方教会或者主的恢复是邪教，是异端。 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没有想到这些书后来被收回来了，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去更新他们的结论。所以政府很可能呢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观念呢一直存留在这里。那么你如果看这个弟兄们所说的，他就说你这个是30年前的一个出版，现在已经是2014年了，不能够再用30年前那时候的情形来讲。所以我就插去这一句话，那我就继续回来讲这个基督教研究院院长。那他呢后来他也出了一些书，很多人就也根据他的言论说地方教会是邪教，或是异端，在美国这样，还是异端，是不照着圣经的。那这个我想很多弟兄们都知道，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这是应该是2000几年的啊，这本书就是 Christian Research 基督教研究学院，它出版的这个杂志，对不起，我要看确定它的日期，2009年，然后他用的封面下面写了三个字 ：We were wrong， 我们错了。那他用了整个篇幅就讲到说，他们以为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在为神做事，把地方教会主的恢复是异端指出来，但是他们又花了6年的时间仔细的去研究，发现我们不是，但是呢错误已经造成，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特别在国内就是因着好像是在主的恢复里就被政府抓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你是异端，是邪教。哎，为什么？你看美国基督教研究协会说的。所以这个弟兄非常的难过，他后来呢他写的这个书房会有啊，有中文的翻译，这是中文的翻译，这个是原来的啊。那他怎么讲呢？他的意思就是他说对一个杂志编辑来说，对一个出版这个文字工作人来说，承认自己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但是呢他说我们在神面前经过了6年的研究，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其他的结论，我们只能说我们错了。好，所以这个我想也让弟兄姊妹知道，因为这个因为是有一些的误会在，是有一些的误解在。好，但是呢慢慢特别在美国这个主流的社会，慢慢他对于主恢复的真理慢慢能够了解。他这里也说了，他说我看了他们所有的这些真理，基本上来说都是纯正的，根据圣经的真理，当然还有一两点是我们不同的，但是呢这是可以理解。我们听众们懂不懂的意思？我们不能说每一个人大家都是一样，没有，他我们有主要的真理是一样的，救恩、救赎、主的身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些圣经上一些次要的点是会有一些的不同。那么在今天在基督教里头，不管有不同的公会也好，不同的这个 denomination 也好，都是会有一些教训上的不同，这个并不影响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就是你们清不清楚？所以我就盼望说这次能够跟弟兄姊妹有一些的交通，因为我知道有些人说，哎呀，那我们是不是呼喊派啊？那我现在再回头来讲一下，呼喊派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称呼啊。那么我们呼求不，我们呼求主不呼求主，呼求我们常常哦主耶稣啊，我们觉得是非常的甜美， 但这并不是说啊，你就是呼喊派。那特别这个呼喊派呢，它是有一个另外政治上的一个背后隐藏的，就是说你如果是呼喊派，你就是反革命分子，那么公安机关就有权可以抓你，啊，变成是这样的情形。那我再多说一点，我想我就在这方面，我想就可以结束了。那么很多人把这个所谓的呼喊派，还有长寿主派，我就简单讲一下什么是长寿主派。长寿主派就是啊，他们聚会的时候啊，不呼求主，他们呼求长寿主。那你说这个简直是，这太荒谬了，有没有呢？是有这个情形。那其实这个你们都认识白弟兄啊，白信来弟兄，这白弟兄其实还跟着有一点关系，所以不要太紧张。他那个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那时候把国内那时候逼迫基督徒，逼迫主的恢复，那很多弟兄姊妹就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呢，剩下来的人啊，对圣经不清楚，对圣经真理不清楚，所以他们就把怎么搞就搞出呼喊派，这个长寿主派。那么我们听说了还不敢确定，有人去聚会发现，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聚会里面前面摆一张椅子，哎，那是不是那是长寿王做的？没有人敢相信，怎么可能会基督徒会做这个？那白弟兄那时候，这个九零年来美国啊，后来我们特别还安排他去见李弟兄，就是跟李弟兄说确实有这个事。李弟兄一听不得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马上就录了一个录音带，就送到国内去说，这样做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的，根据圣经的教训是不可以的。所以我提这个啊，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说，有时候有些事情，这个有一点好像是似是而非。譬如说这个东方闪电这个人呢、啊、叫做赵那个主那个
伟山，
哎，主持人呢、啊、创立人叫做赵维山，他原来以前也在我们中间聚过会。所以那你不能够说因为在我们中间聚过会，所以他做的事情要落在我们身上，这个好像也说不过去。但是呢，他这个政府的角度说，哎，你看他不是从这边来的，而且他也用这个你们的圣经，用你们的一些的教训。但是你若仔细去看，你就发现他事实上是弯曲了李弟兄在这里对圣经纯正的一个解释。那他在这里啊，有许许多多这个不该有的东西他放进来了。那这个人啊，赵维山现在就在美国，就在纽约也不远，他就常常在这里也做一些破坏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警醒啊，就要警醒啊！你这个若是啊有觉得说哎不大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都有交通，啊，需要都有交通。那么我就希望能够在很简单的跟弟兄姊妹啊有些的交通，关于这方面。那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有concern，甚至有些的问题。那么今天可能也没有这个机会，让很详细的跟弟兄姊妹们啊讲到底这个回答很详细的问题。但是若是有任何的好弟兄姊妹任何的疑问，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呢？绝对要交通，好不好弟兄姊妹？好，那这边很多服事的弟兄们都在这里啊，我们都很乐意，我们都有些交通，然后不管从圣经上从各方面我们都可以有些交通，好不好？我们就希望说在这件事上，至少是我们中国政府可能会有误解有误会错误了，没问题，我们把它交在主手中，我们要好好有祷告，我们信主可能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一些的点能够澄清出来。好，但是我们需要清楚，你不要觉得说哎呀，那我们不能传福音了，因为我们是先生，不是啊，我们要更需要好好的积极的中性的传福音啊，因为主在这里带领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样是不是可以？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好？
就着东方闪电全能神这一件事情，我们的态度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就神学观点来看，它是一个异端；就着社会这一面来看，它是一个邪教；就着法律观点来看，它是一个罪犯组织。所以我们的态度是谴责它，不仅我们跟他是不同的，而且我们是谴责他。
明白。
那么弟兄姊妹要理解这一点。那 也不要觉得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们啊，不是新鲜事。弟兄姊妹，弟兄在那里讲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不是第一次发生在我们中间，由来已经很久。那为什么要发生？有主的手。圣经有三卷书啊，旧约圣经有三卷书，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这三卷书都说到神的建造。神来建造的时候，他有一个仇敌在那里要拦住。以撒是来恢复圣殿的重建，尼希米是来恢复圣城的重建，这每一个都是为了要保护。那在以斯帖这卷书就很特别，以斯帖啊就说到这一位隐藏的神啊，暗中保护他在地上的选民。弟兄姊妹，不要为这件事情惊慌，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为着一个目的，是要炼尽他的召会。记得当人攻击我们的时候，表示我们是正确的，我就害怕有一天众人都欢迎我们，就糟了，我们就没有分别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攻击里面，你要看见仇敌的手啊，鼓励你回去读读以斯帖记。这里有一个亚哈水鲁王啊，中国反邪教学会，还有一个哈曼，还有一个莫迪改，还有一个以斯帖，不要忘了还有一位隐藏的神。那我盼望弟兄姊妹看见这件事情，你要借着祷告来反对这个攻击。这是一个征战，这是个征战。因为撒旦呢，这个要借着哈曼呢，要歪爆神的选民。但主就已经在事前就知道了。你觉得上个月在国会通过的这件事情是偶然的吗？知不知道上个月国会通过一件事情，美国国会啊 ，vindicate 尼托森弟兄跟李长寿弟兄，这两位弟兄是公认的基督徒，他们不是异端。这个 vindicate 之后才有这个，那你觉得是偶然吗？不是，我们为这个感谢主。好，我们的态度要求主继续保守这个情形，然后接着祷告求主。管制一切的不法，这些都是不法的，这些人都要被对付，都要被
啊。手上的就一排一排发，不要一个手
发，一个都没传就可以了。
在你们手上拿到的这个呢，第一页是这个 DCP， 就是我们在有一些弟兄们组织的一个叫做 Defense and Confirmation Project， 专门就是为了对一些对我们的误解有一些的澄清。那这里呢有一封信，那么接下来的两页呢是告诉是有一个一个金陵神学院的副院长叫做王爱民。那他事实上呢，他写了一篇文章，在2013年的时候就写了。写什么呢？他主要的点是说啊，中国的基督教何去何从。他特别的提一个点，他不是针对这次的事情，这是在一年前就出来了，特别讲到说对于主的恢复有三种误读。那他特别把这个误读啊能够指出来，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上面给弟兄姊妹做参考。另外呢，最后一页呢有两面，一面呢是2009年7月30号在众议院有一个这个在这个 Congressional Record 里面特别讲到尼托森弟兄啊，这是 Enter into the Record。 然后在今年的4月29号，这个宾州的一个众议员叫做 Joseph Pitt， 他也这个在这个众议院的会场发言，提到尼托森弟兄和李长寿弟兄啊。所以我想这个呢给弟兄姊妹们做参考。同时教会尽量在这件事上配合， 当我们找有一些的资料，我们会尽量寄给弟兄姊妹。所以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姊妹都收到这些材料。若是你没有收到，表示说你没有在道会这个 distribution list 里面，请你会后赶快找魏文辉弟兄，或者你们小牌或者区服事的弟兄们，好不好？那召会的 email 的 account 是 churchinpiscataway@gmail.com。所以如果说你找不到这些弟兄姊妹，你就寄个 email 说，请你把我放在 distribution list 上。那各个小牌的弟兄姊妹也请你们注意，服事的弟兄姊妹，请你们注意要 update 你们小牌的名单，这样的话我们寄的时候呢就容易寄出去。那有一个网站，叫做 cftfc 啊 cftfc.com， 那里面有很多这个 DCP 的这个、上面的资料，有很多外面对我们的误解，那么到底应该是怎么一回事，那也里面有很多很详细的说明。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这个，如果你们会被柱子挡到，请你到靠边边来一下，好，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能够看，明白？
神永远的名字。但不是之后到了1984年，李长寿弟兄开始用神永远的经纶这个词进一步的阐明神永远的旨意。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单一神，在他神圣单一里将他自己分赐到蒙拣选救赎重生的信徒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使他们成为他团体的彰显，至终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一个宇宙神人的连结，调和与和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是神永远的经纶，这也正是主在地上的恢复。自从神的心意被他的仇敌破坏之后，神就开始他恢复的。这个恢复主要有两项内容，一项是真理的恢复，对基督的身位和工作的认识；还有一项就是朝被生活实情的恢复，把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换句话说，主的恢复就是圣经真理和朝被生活的恢复。撒旦的阻挠、欺骗和破坏，加上人类愚昧、不忠心和不顺，许多真理都被隐藏了起来。真理虽然都在，人却看不见、摸不着。直到神看为时候满足，就在某一个时期重新释放了某些真理。就如在历经近10个世纪漫长的黑暗时期后，到了第16世纪，神不能再继续容忍罗马教堕落的情形，因此他拒绝马丁路德带进改教。路德被神兴起，看见亮光，主张回到圣经的真理，恢复罗马书中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是路德特别的恢复。这是神在他恢复的工作里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当时还有约翰·赫尔本，他看见信徒得救是照着神的预定。到了17世纪，有一班属灵的人被兴起来，他们恨恶疑问，重视属灵的事情。其中有霍利诺、盖恩夫人、芬乃伦等，他们看见十字架、蛇体以及与神旨意联合的真理。18世纪开始，在英国发生一个大复兴，约翰·卫斯理和查尔斯·卫斯理两兄弟被神兴起，他们追求敬虔圣洁的生活，并且非常重视福音的传扬和真理的追求。同时期，主借着牺牲夺夫带进了恢复的一大网前。因着许多从各地逃亡避难的基督徒住在一起，结果产生了很强的朝会生活，见证出贝拉铁肺的光景。就是摩尔维亚弟兄们，他们中间每100人就有85个是出外传福音。到了19世纪，可以说复兴是前所未有。1827年开始，在爱尔兰有一班人不满宗派联姻分裂、死神的情形，纷纷离开所属团体，隐居异地。他们不愿意用任何的名称，所以就自称弟兄们。此外，他们也觉得应该照着临前十字章的原则去恢复。这个恢复吸引了许多清新的爱主的人。接着有许多主使用的弟兄们带领我们认识宗派组织的错误。认识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召会不应由人意而成， 只应直接由圣灵带领。不仅如此，对圣经中千年国度被提的问题，以及但以理书、启示录等预言和旧约的各种预表，都有很清楚的判决。其中有许多弟兄是我们所熟悉的，如巴密、凯雷、马金多、牛顿等。但是其在解经上有杰出贡献的还有伯维德、韩康等。除此之外，在美国著名的宣信与戈登等人也带来相当大的属灵影响力。在这同时，还有一般人被兴起，他们注重内里的生命，看见人是因奉献而成圣，如史密斯和哈达史密斯。哈达史密斯就是基督徒喜乐的秘诀的作者。此外还有穆安德烈，他对基督的灵有特别的认识和经历。他们起来继续了前200年天主教中该夫人等所传舍己的真理，并且开始在德国、英国等地每年召集大会。这些机会就是开心大会的启蒙。神真理的发现乃是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完全。到了19世纪末，差不多所有基要的真理都渐渐被恢复了。到了20世纪初，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乃是1900年中国全匪之乱，在这场暴乱中，许多基督徒殉道。西方来华的传教士用他们的鲜血打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日后结识百倍、千倍、百万倍。第二件就是1904年英国威尔斯的大复兴。因着复兴带进教会迫切的祷告生活，有些地方全城的人都得救了，以致再也没有可以传福音的对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的恢复。主在时间里将因着人的愚昧和不忠心，因着撒旦的阻挠和破坏所失去的一项一项的都恢复了。今天这千百年来所积蓄起来，主借着无数的古圣先贤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鲜血所写下来、所恢复的一切真理，乃是今天真理的根基。这就是我们手中累积的启示。今日的真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主恢复工作的手竟然在20世纪初临到了福音之门建设敞开的中国。主按照他在永远中的定制，兴起了他的仆人李国生。从1920年开始，主借李弟兄释放了许多关乎救恩、国度、召会、十字架以及基督做生命等真理。到了1927年，李弟兄更深地说到十字架主观的工作，看见十字架不仅有死的一面的真理，更有复活一面的事实。1928年的2月，李弟兄开始提到神永远旨意的事。到了1934年，他认识的神一切的中心都在基督身上。基督乃是神的中心，也是神的普及。同时他也看见了地方召会的界限，乃是以召会所在的城市为范围。到了1937年，李弟兄更看见召会的立场，这比地方的界限更往前一步。从1939年到1942年，李弟兄一再问到基督身体的意象，试图帮助基督徒看见身体不仅是在道理上的，更是在实行上。1942年到1948年间，李弟兄说了许多，借此他看见神主宰的安排环境，以圣灵的管制破碎我们外面的人，会将神圣的成本重组在我们里面。至此 主不仅救了他的仆人尼泊生，恢复了对这些真理的认识，也在实行和经历上有许多见证。总话来说，主借尼泊生弟兄所恢复的，不仅是为着中国，更是为着全地。以后主兴起尼泊生的同工李长寿弟兄，承接了尼弟兄的指示。这份指示所带给主恢复的丰富，可说是不胜枚举。例如，吃喝享受主，呼求主名，导读主话，对灵的认识和操练，召会是一个新人，身体的基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三一神的分次，神新约的经纶，新耶路撒冷等等。此外，自1974年起，主界的李弟兄向他的恢复细腻地揭开他话语中的丰富。经过22年的时间，到了1995年，1984天的生命途径，把2000年来所有累积的真理，以生命为路线，以神的经纶为观点，完整地交在所有爱慕他话语的人生中。1994年2月20日晚上，李长寿弟兄向着各地来参加华语所给的圣徒们说：“
他神怎样有了我们灵性，我们神也照样有了他的神性。是这二者呀，搞得呀，圣神认为。”任人是神，是神却有人性，是人却有神性。他就借着这二性二命，把他个人呢、也调在一起了，为要啊，他那个神圣的生命，能啊，就是人性活在人中间，也是为着他说就是人，这是人能有他的神性，在他的心圣里。把他所复活的、拔高的那个人性啊，活出神的形状来。那你想想看，这是什么？这是呢？这是啊，最终把神、人二者弄得一样。而且是建造在一起，建造在一起。神把他自己借着刚才说的这一套，把他自己啊建造在人里面，也把人呢、建造在他里面，是他呀。成了这一个构造，有他做里头的来源、元素和数据，就是内在的成分，并且是他是救赎人呢、在他这个源头。元素和数值内在的成分里头啊，建造在一起，成了它一个架构。这就是啊，宇宙间的一个新人。 这是一副所市长给我的看法。这个新闻最终的完成结果就是新人物法，
做今日真理的见证。我们感谢神，叫我们能够上他伟大的旨意。为此，我们需要谦卑服下来，求主除去我们的天然和自己，看见我们今天的工作不是单单传福音、拯救人、帮助人属灵而已。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帮助人看见今日的真理，教我们不做今日真理的落伍者，而能成为今日真理的见证人。首先是他被启示出来，然后我们享受他，经历他，成为他的见证，最终我们的见证就成了他献祭的启示。他是那包罗万有、超绝、奇妙、奥秘的一位。我们若在许多细节上经历并享受这样的一位，我们的经历就不仅能成为他的见证，也能成为他献祭的启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是一般答应他呼召的人。答应他的呼召被今日的真理构成，答应他的呼召过团体的神人生活，答应他的呼召做得胜者，成为耶稣的见证。是的，让我们起来答应他的呼召，为今日的真理做见证，转移这个时代，把我们的主迎接回来。
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这一段就是让我们对着我们到底是什么有一个概括的一个了解。我们今日我们需要做一个今日真理的见证人。好不好，弟兄们，或者我们就有一些或者一些加强的话也好，或者一些见证，我们就愿意交通。
阿们。阿们。感谢主。那个我其实在接触我们弟兄姊妹之前呢，其实在基督教里面是待过一段，那我也在网上看到过有攻击弟兄啊、攻击地方教会的一些内容。那个其实起始的时间呢，大概在1970年代末，大概那段时间。那那个我当时在网上也查了很多啊，等等等等，也跟很多基督教里我认识的人也问过，那些都不重要了，现在看来都不重要。我就记得我们在诗歌里面有一句啊，叫做说任何境遇、一切事物都是叫我彰显基督。所以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不是别的，就是主给我们一个环境，叫我们来更多的得着他。所以如果今天这些事情能够触动你，你说哎呀，我真理还不够，我要回去再学习，我再去读一段圣经，那主的心意呢就得到了这个体现。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就是要好好的学。所以我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宗派，或者说突然什么地方就分裂了啊？怎么样某人就兴起一个教派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太懒。你不去好好读，你不信神，你信人，你就知道跟着那个人，那个人一跑你就跟着他跑了，结果就分裂了，就是这样。你 我们不要被任何的世界上的教训或者世界上任何的风气所动摇，我们就是去亲近主，不懒惰，好好的学真理。但这个生命读经，这个这个你生命读经你能够读到500篇，你大概那个人要跑的话，你就知道不会去跟了，就是这样。你能够好好的认真的去把圣经的真理去把它吃透，这个是我希望，就是我最希望大家能够做的。我们就是要从现在开始，就是好好读经。
Amen. 所以其实主，我们常常讲主的恢复。那从刚才那段这个影片里，我们也看到，其实主的恢复就是要恢复什么？真理召回生活。其实我们在80几年的那一段的时间，其实它里面有个没有提的，就是其实是三样：真理、生命和召回生活的实行。Amen. 那这个也不是说是我们叫所谓的主恢复派，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看到，其实主的恢复是神在一个历史长河里面的他的一个工作。他乃是啊，他里面讲到了两点，一个是因着人的愚昧和不忠信，有些真理被失去了；另外呢，也是因着仇敌的破坏。仇敌最怕神的子民认识真理，因为你一旦认识真理的话，他的末期就快到了。当你把这个真理实行出来的时候，这个基督就要快来了。他就快要被丢到火湖里了。所以仇敌啊，你就所以看到前面弟兄们也提到，要看到这所有的最后这个后面的这一切都是这个仇敌的这个工作，他在这里要竭力的要破坏主恢复的工作。那今天这个我是非常摸着他讲到里面讲到今日的真理。那这个尼弟兄在这本书里面讲到我们是什么这个信息里面啊，他特别有提到这个今日的真理这个词。这个不是尼弟兄发明的，乃是圣经里面彼得后书1章12节里面讲到，他说你们在彼得在讲，他讲了很多关于这个真理的，讲到这个基督徒，然后讲到你们得到这个又大又宝贵的应许，然后接下来讲到他说你们既在这个有几种方法，也有一种方这个英文里面他是叫你们在，就是翻成就是你们在现今的真理上得了坚固 the present truth。所以对于使徒们来讲，他们那个时代 present truth 就是神界的所有的使徒把他的旧约这个向这个当时的这个信徒们这个展开了，把这个旧约里面对于所有的基督的这些启示，哎，借着使徒们把他这个解开了。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在那个时代的这个现有的真理。那个其实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在使徒时代，神已经借着使徒们把所有的真理都向他的子民已经打开了，是不是？但是呢，你看到这个因着这个历史的原因，当中曾经有一段这个基督教成为国教，所有的这个鱼目混珠的这个混杂的事情进来，包括这个天主教，这个昨天这个有个弟兄，这个我们在这个教师 training 的时候，杨碧波教师 training 一下，他也提到，他说你如果是在天主教里面啊，哎，不读圣经你才是好信徒。他说因为你读了圣经之后啊，你可能就会发觉他们所实行的很多东西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啊你可能就要离开了。所以啊你就看到仇敌是千方百计想要把人从圣经带开，从这个真理带开。那其实前面弟兄们有提到这个东方闪电啊，东方闪电他其实是把圣经是这个他基本上需要信徒放弃圣经，他觉得圣经已经过时了，所以要来听他的，这些东西都不讲了。所以我的最主要的感觉，我是觉得在这个当中，我们在这些事件里面所要看到一个，其实神就要叫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就要叫我们回到他的真理里面。所以你如果去这个台湾这边关于主恢复，在关于尼多生这个有一个展览馆，那这个展览馆门口就是一个尼弟兄讲的，他就讲了圣经是什么，
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
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所以对于尼弟兄来讲，他当时那个时代，他说他觉得很难为情。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不会觉得难为情，因为今天很多的这个自由团体在那里，对不对？但在当时的这个情形之下， 因着这个有很多的好像所谓的工会啊，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有的称为浸信会，有的是什么这个长老会，他们都是在世界上有一个组织，有一个 network 在那里。但对于他们当中要看，他看到了主这样的真理，觉得这个他看到神的心意并不是在这个一个一个工会这样一个分裂的这样一个情景，他乃是要得着一个建造的身体。当他看到这个一的真理的时候，他愿意为主站出来。那个时候对他来讲是沉重，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既然他讲到这个难为情，他应该是非常压力是非常大的，但他愿意出来为主站住。我是觉得这个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勇气。那在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也需要为这个真理而站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进入这个今天的真理。主今天既然已经把这些所有的这个主恢复这个历世历代所有这些累积的真理都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今天需要进入这样的真理。所以这是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们在主日我们要申言，我们每周啊需要进入我们当周的这样子的 portion。 当然我们如果这个胃口好，多进入一点，是不是把这个生命读经1984天全部读完，是不是让我们那个真的是能够这个完全进到这样真理的丰富里面。但是我们至少我们一周我们每天都有这样的 portion 我们可以进入，然后到主日的时候呢，我们就展览，我们来到一起啊，来分享我们这一周啊所享受的这样的真理。然后呢我们啊又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我们能讲，我们还要能啊活出这样的真理，叫人看到我们是觉得你这个人跟你所讲的是符合的，而不是你讲一套做一套，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我是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一篇信息里面啊，这个前面的这个录像里面对我们的这样一个负担，我们需要啊，主基督需要今天得着一般人来做他今日真理的见证人。哦，主耶稣啊，真的是我们愿意，我们真的是与主配合啊，不但花功夫进入他的真理，我们也执行这样的真理。阿门。
我是差不多2010年得救，到现在快4年了。但是我在刚得救不久后，其实我也就是看到过什么东方闪电啊，全能神。那时候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嘛，然后我也搜他们的所谓什么教义，然后我当时其实我是很迷惑的，因为我看到他们的那个，比如他们的措辞，他们那个 terminology 好像是跟我们很相近，具体反正就不说了。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很迷惑，但是他们，但是我仔细看他们的教义呢，就觉得怎么说，他们所主张的一些东西，跟我在那时候差不多才1-2年，我真理上也不是没有那么多的看见，但是我就很迷惑，就是说他们所提倡的东西。虽然用词很相近，但是跟我在教会生活里面所感受到的那种爱，那种那样的氛围很不一样。所以但是感谢主，那时候我也有把这个我的这些迷惑给弟兄姊妹们交通出来，然后弟兄姊妹们也有就是给我就是给了我很多的这个就是怎么说交通，然后也给我看了很多的书，包括这本那个 We Will Run 这本 journal。慢慢的我就觉得在教会生活里面，慢慢的就是说学了教会生活了更久以后，当6月份的时候我再次看到就是这样的新闻出来以后，我觉得我里面就没有了迷惑。然后甚至其实在这之前也有很多，比如说我的很多同学里面，他们是 很多是工会的嘛，他们也会经常就是来怎么说谈不上指责，就是会指手画脚说，你看你们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就像之前弟兄说的，会有很多的误解。但是，然后在面对他们的误解过程中，我就觉得我们在真理上的装备是非常的重要。之前他们说的时候，我说的那时候就说我们不是啊。那么他们再问你为什么不是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为什么不是了。但是我们随着真理上的装备越来越多。当他们在说你们为什么不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理上，我们说神学上怎么我们是如何符合这个正统的基督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义，救恩、三一神的身位、基督教会，我们都可以说了出来。然后在实行上，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是照着圣经原原本本的一个事情，我们是如何 当初主的教会如何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挨家挨户薄饼纪念主，我们也是照着当时主的心意，照着圣经里面的话语在这里实行。所以刚刚弟兄们都有说，所以我们在辨别这个时候，这个真理上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就是更多的进到主的话里面来，不光是圣经指示的话语，以及这些包括这些刚刚弟兄们所发的这些资料，我们都可以进入到这些的话语里面。当再有外面的弟兄姊妹或者其他的公会的弟兄姊妹来问我们的时候，或者甚至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对我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有东西可以告诉他们说，我们信的是这位神是真神，我们是信的这位正统的神。
Amen。
感谢赞美主啊！我觉得也是，就是说被真理所构成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可能也跟有些弟兄交通过，就是我在我家乡，我也遇到很多，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全能神，在我假期回去，他们都所有人都去到我家去。就是说我们山东出现那个是极端的事情，但是从我们家乡的时候，你并不看不出他们有什么，而且你要没有真理构成的话，你觉得他们还是很。他们旧约新约他们都好像比我都清楚的多，哪个而且说出一件事都跟你说什么法利赛人是瞎子领路，然后又说是羔羊是打开书卷，然后那个又说他们现在主要是说就是说耶稣就是重新来到二次道成肉身。所以说你要不明白，那有的时候那他就给我一本书，叫什么说现在新约和旧约已经过时了，给我一本书叫羔羊打开书卷。我呢因为真理也不是很强，但是我记住启示录最后那一句话，不可以改变一圣经的一点点，我这个肯定就是不对。我说我信圣经，这个我坚决不要。他就引说你就是法利赛人，就像法利赛人瞎子眼睛，就是说你看不见这个是新的东西。但是所以说你就很迷惑，那个你要不被真理性，但是就一个真理我记住了，真理不可以，就是说圣经你不可以一撇一画也不可以改，你这个我肯定知道就是不对的。所以说我就跟那让我们有地方召会弟兄姊妹在那，他们就跟我讲绝对不要跟他们接触，而且那什么他们非常，而且是传非常的，我在家那个两周他们就几乎隔几天就去一次，因为我父亲生病，他们拿了一大堆礼物啊，然后跟你说的你要不知道那个他们是什么，你就真的是我是不是就觉得很迷惑，就跟着。所以说那个是都感谢赞美主，我有那个内地真理，而且有当地的那个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在那块，所以就没有被他们所迷惑，但是还是有点有的像我说那个我说你信就是说主说一人得救全家就必得救，我信这个也一人得，他们就说那他们就拿出另外一个就是说像那个十个童女，你修行是你自己的，所以说你就觉得，但是我认定这个，因为先生还没得救，我就认定这个一人得救全家就必得救，这个真理但我觉得他们也是不对的。所以说就是每次去的时候我就说我就是说只谈圣经不谈任何别的东西我就不知道，我就只知道圣经里头的东西，别的东西就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真理的构成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那个是有弟兄姊妹在一起，但是要是没有当地的弟兄姊妹在那块，那我就不知道，好像一个羊入到狼群里头一样。他们就是说不是说像山东的人这是你学名的，他们就是我小时候的朋友啊，小时候的好朋友，一起长大的，就去跟你说这个做的见证，说哪块说现在那个说他们信那个耶稣的信那个主啊，比我那个主还高呢，说比耶稣还高，他们在哪块就跟你去出现。而且我们家就是我的那个是那个 cousin 呢，都跟我讲说我们现在信的比你信的高。所以说就是 顿时就很疑惑，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被真理所攻克，弟兄姊妹一定要就是我们在建造在一起。
Amen。
感谢赞美主。
Amen。
弟兄姊妹，我两周左右以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我们需要迫切的祷告。好吧，啊，我相信这是仇敌的工作啊，真理要这个神的心愿是要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但是仇敌就是要破坏这个。那我其实一开始听到，我觉得我对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是蛮有把握的。当我们在这里一同过教会生活，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能看见，我们不是一个邪教的团体。但是呢，我想我们光在这里享受是不够的，因为这个仇敌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拦阻这个在国内的许多的还没有得救的，甚至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呢，他们没有机会能够看见、听见这样的真理，变成是一个排斥的情形。所以我们需要迫切的祷告。那我交通一下。这个关于这些过程哈，我举几个前不久我们不是到这个费城嘛，费城开会，我们都知道费城它英文叫 Philadelphia， 啊 Philadelphia 是什么意思？弟兄相爱，你知道谁把这个城取名叫弟兄相爱吗？就是这个宾州的第一个这个 governor 啊，第一个。叫做 William Payne， 那他是谁你知道吗？他是他的宗教背景是 Quaker， 你们有没有听过 Quaker？ 啊，贵格会。那他们当时在欧洲的时候受到迫害，受到在这个，所以他就来到这个地方。那宾州叫做 Pennsylvania， 这个就是叫做 Penn's Wood， Penn 的森林。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他建立起来，他当时有一个看见这个弟兄相爱是这个圣经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我提到这里是要想要让弟兄姊妹看到一些历史。那在宾州有一个城叫 Lancaster， 弟兄姊妹都知道吗？那里有什么有名，弟兄姊妹知道
Amish，
有 Amish people。 那 Amish people 呢，他们其实是叫做门诺会，是在我们刚刚看历史的时候呢，16世纪不是马丁路德这个改教嘛？这是16世纪的上半，到16世纪的下半，有一个人叫做门诺，他是后来我们说的叫做就崇敬派的创始人。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信主，我们要受浸，对不对？那在那个时候呢，不管是天主教或者是这个路德会，他们都是给婴儿点水的洗礼，但是门诺他们看到说这个婴儿点水礼是不算数的，所以我们成人以后，我们接受了主了，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受浸，所以别人就把他们叫崇敬派。那崇敬派在基督教，在这个基督徒的历史里面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在主的恢复里面。但是在崇敬派那个时候呢，也因为一个真理的恢复，在欧洲也兴起了一个很大的运动，就是很多人发现说这个真理就加入。但是在这一群人里面呢，有少数这个不法的分子，就是像邪教啊，这个他们也说我们是崇敬派，我们也承认这个，所以他们，但是呢，他们就组织起来，就这个烧杀掳掠，造成对崇敬派非常大的伤害。就是大家都想说，好，崇敬派就是这些乱搞的人。那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仇敌的手都是如此的。当一个真理恢复的时候呢，仇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叫真理能够不会就是受到误解。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祷告，为着不只为着我们自己，为着主恢复的真理能够在这个国内不受到拦阻，在基督徒中间不受到拦阻。那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了。这个你不要想说这个赵维山是不是在我们中间聚会？那他是我们有什么问题？他今天做了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在1970年代初期，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邪教组织叫做这个 Heaven's Gate， 好像叫 Heaven's Gate。后来他带了一群人到圭亚那，然后谋杀 了这三个人。那那个带头人是谁呢？那个人他从哪里来呢？其实这些人都是他们就是跑到一个正统的教会里面，然后呢学一点东西，然后就把人带出来，然后呢就做一些他们这个邪教的行为。所以我想强调这几个点，就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受到影响，这些都是仇敌的计谋。我们就是好好的过我们的教会生活，像弟兄所这个负担所交通的啊。为什么仇敌会攻击我们？因为他要拦阻精致的真理推广普及到这个神的儿女中间。那我们需要被构成，那我们需要为这个有属灵的征战。
Amen。我需要好好祷告。记得在已过的费城的国圣节特会，就讲到属天的意象。第一篇信息上又讲到圣经中管制并支配的意象，神经纶的意象。其中有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荣耀的意象总是带领我们走一条路，将我们放胆往前，带进基督身体的建造。弟兄在信息特别讲到保罗，他说保罗他是一个有意象的人，但他是在进大马士之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在大马士路上，神光照他，开了他的眼睛，他看见了基督身体的异象。保罗虽然外面的眼睛瞎了，但是他里面的眼睛却看见了，他看见基督身体的异象。他这个看见使得他今后所做的都是为了带进基督身体的建造。弟兄还特别讲到说，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看见这个属天的异象。刚才弟兄们在放这个历史的时候，主会会的历史的时候，就看到尼多生弟兄、李立兄，他们都是有意向的人。他们今天在外面不是跟随着某个人，现在是跟随着这个意向，跟随这份执事，跟随这个话，跟随这个话语。所以刚才于兄弟讲到说，不是说当某个人他在道路中不行的时候，我们就散了，他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有看见的话，我们看见这个意向的话，我们就会放胆往前，是这个意向带领我们走一条路。所以我觉得我们下来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得救的时间不是很长，一方面在个人的一面我们需要好好的享受主，就是多祷告。在团体的一面，我们要看见我们是在身体的里面，我们要好好的过教会生活。
Amen。
这些恢复真理的人都把代价付上了，把真理恢复出来了。弟兄姊妹，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该付一点代价去追求认识这些真理呢？我其实有点失望，因为你知道，已过这个国商节的特会就在费城，我们开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弟兄姊妹，我就有点失望，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弟兄姊妹愿意花一点的代价去那里这个接受真理的这个供应和教育呢？你要晓得啊，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历史，哪一个国家重视他的国民教育，哪一个国家就强盛。你知道这个，你晓得以色列啊，这个国家是非常这个怎么讲，非常孤单弱小，人口也少，它的地也小。可是你知道吗，它为什么这么强？因为它非常重视它的教育，它全国所有的资源，它绝大部分都是用在教育他们的下一代上。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那个的重要性，他们国家的前途在他们下一代的教育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今天在这里站在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时刻，就是主的恢复能不能往前，在我们身上能不能往前，在乎我们愿不愿意花代价接受真理的教育，同时也为着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也能够来受教育。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的今天花的代价其实真的微乎其微，比起这些古圣先贤来可能要买张飞机票，可能要住几天旅馆可能要稍微牺牲一点这个家庭的乐趣。本来你这个假期可以去度假，可以去休息的，但 actually 你知道吗，在那样的特会里面，其实你才得着真正的安息。你在那样的特会里面才得着真正的享受，因为你知道吗，度假度完了回来又要开始这个恢复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可是你知道，我们每一次去特会，每一次去训练，不然你知道，就里面充饱了电，你就觉得哎呀，里面真是那个满足、那个喜乐和享受是不会过去的。为什么？真理的积存是存到永远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弟兄姊妹，我真的愿意鼓励大家，不要小看给我们摆在我们周围的机会。每一次的特会，每一次的训练，都是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接受真理的教育，让我们来认识并且进入真理，为了让我们这个人得坚固、得加强。愿意我们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的下一代，弟兄姊妹，让我们花代价追求认识真理。
想接弟兄姊妹有些交通哈，刚刚看了这个信息和弟兄姊妹交通，我想弟兄们要翻到，弟兄姊妹要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个第十五节，我想给你弟兄姊妹读一下哈，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读一下。他说：“你们要提防假伸言者，他们来到你们这里，外面披着绵羊的皮，里面却是贪婪的狼啊！从他们的果子，你们可以认出他们来。”人岂能从荆棘中收取葡萄，
对，
或者那个蓟篱中收取无花果？
是
啊，这样凡是好树啊都结善果，唯独坏树才结恶果。好树不能结恶果，坏树呢也不能结善果。
是
呀，那这个是，这是主耶稣说的啊，主在地上说的话，所以他主就把这种情形啊为要来发生的情形都讲了。讲得很清楚，刚刚真荣弟兄说了，这种反对啊很正常的，就是这个有这个披着羊皮的狼进来是很正常，
是
啊，很正常。那我们要看清这个点，不要觉得很惊讶。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主在那里说了，你要从果子看到树，
是
啊，外面标榜的很再好啊。再好啊，他可能行一时的好啊，一时的好啊，有一天啊他的果子会出来，
是
啊，有一天的果子，他渐渐到一定的程度，他那个果子，他的生命会彰显出来啊，那个是你好的生命他也会彰显出来啊，不好的生命啊他有一天啊也会彰显出来啊。虽然我们为此啊受到一些逼迫，但是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是在走窄路，所以他这个主在讲这个话之前，他是讲了这个你们要进窄门啊，因为引到毁坏的门那门是宽的啊，引到生命的门那门是窄的，所以你在这条路上面，你
你要走在真理的路上面，必然受到很多的逼迫。刚刚姊妹交通了，每一项恢复啊，从这个一世纪开始啊，从那个就受到逼迫啊。那个时候逼迫还不仅仅是说这整个社会逼迫你啊，而且基督徒被当成一台戏，人家是说你是，保罗说我们是被看作一台戏。那现在我们情况好多了啊，那时候是抓到是要砍头的，对不对啊？那不仅仅是把你抓到监狱里而已，那抓到就是要砍头的啊。感谢主啊，真理毕竟是真理啊，生命它毕竟是生命。那我还想跟弟兄姊妹读一下，就是保罗在临后这个临后第六章第三节那里讲的，他说我们，他就讲到这个真理啊，他仍忍受的逼迫，他说我们凡事都不使人半跌，免得这执事被人挑剔。我就觉得我们既然站在这个真理上面啊，刚刚姊妹就讲了，我们需要在这个真理上竭力追求啊，竭力追求认识真理，并且活在这个真理里面。若是因为我们的事情被人半跌，以至于人挑剔这个执事，那我们实在是亏欠主，
是
的，亏欠主。
我们
这种
这一次你在讲我们是几个恢复的时候，你应该清楚一点，是不是？你不会害怕说我们是主的恢复，但我们是主的恢复说什么？我们乃是承继历世历代主的恢复。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仍然是那一个原初的恢复。我们不是自己在另外一个团，如果在这另外一个团体就不需要我们存在了。我们不是今天公会里头只做传福音，我们也不是只做牧养，不是只做造就，我们在这里沉寂累积的真理，并且有今日的真理。找到我一点负担，跟弟兄姊妹再来温习什么是今日的真理。弟兄姊妹，你跟我在这里做什么？过教会生活。这个教会生活是有目标的，不是这样一直过没有结果的。教会生活要带进什么？今天主给我们的托付就是基督的身体。你跟我在这里是为这个，如果你跟我过教会生活没有这一个，那你就不在主的恢复。就着今日的真理来说，你不在主的恢复。你可以说我们是主的恢复，但不在那一个托付的。好，那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好的，你来拨这个饼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那里有一个标记？盼望你从今天以后，你每一次来拨这个饼的时候，你来看这看见桌上那个饼的时候，你要看见这里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你我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是做这一个身体的恢复。这是主给我们的托付，弟兄。如果我们在过教会生活，这个掉了，传福音也没有意义，造就圣徒也没有意义，在这里就过了一个宗派式的教会生活，就是照着我们中间的 high truth 的教会生活。你要知道94年的时候，李弟兄把真理的最高峰启示给我，神成为人，要叫人成为神，在生命和信心上，不在神格上。这一个我们多少都会背，但是这一个要被实行出来在哪里？在基督的身体。 那你要看见弟兄姊妹，你要么不谈身体，谈身体就很实际咯。你我的生活影响身体。
Amen。
如果你真的看见身体，你我的个人生活影响是不是？身体为什么不能建造起来？为什么？为什么身体软弱？因为我们软弱。我们为什么软弱？我们个人的生活软弱。你如果有这个看见，你的生活不太敢随便。记得，这是主给你给你跟我的托付。主没有给别人，主没有给今天的工会，他们没有看见。但是你跟我看见了，要不要付代价？
Amen。
要付代价，这个代价，就着原则性来说，也像先贤先贤们所做的，是需要付血和泪的代价。没有一样东西是 cheap 的，弟兄姊妹。主的救恩是我们白白得主的，从此以后，每一样属灵的经历都要付代价。仇敌不怕你追求真理，不要 don't get me wrong， 我不是不要你追求真理，弟兄姊妹要认识真理，你们真理才能够使我们得以自由。但是仇敌不怕你追求自己，仇敌也不怕你做许多的事情。因着主给我们的托付是这一个，所以仇敌就要极端的来拦阻，不让你见他。教会生活能不能建造？教会生活有许多的服事，能不能建造？那就看你跟我咯。不是人在这里的安排，弟兄姊妹，所有教会里头的交通服事的调整，都是主在这里要建造他的身体。我盼望你看见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些，就没有实际的建造。建造是要来摸你跟我这个人，你跟我这个人是很不喜欢被建造的，
对吗？
对。要么我们就不要来查你给我们的恢复，主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主既然给我们早上这一段时间，那弟兄姊妹，不管你得救多久，刚得救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给你的托付，就是主给我的托付。
Amen。
我们乃是在这里做基督身体的见
证，
我们是最后一棒。这一棒我们如果跟主配合，就可以把主带回来。如果我们不跟主配合，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就是过教会生活也没有太大意义。为这一个，我们要把自己再奉献给主。一面我们要认识真理，一面我们要在这里看见我们的托付。为了这个托付，我们再把自己奉献给主。如果我们所看见的跟我们所活出来的不一样的，那么你就知道你已经离开主的托付。
是，
今天我们是托付的人，在这个环境里面看见神的手，有魔鬼的攻击，也有神的手。神爱他儿子，他的儿子 为着一个目的，就是他的身体。
是。
他为着这个身体，为的是能够进到他所造的每一个人里面。
Amen。
人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事做，都有他的手，一面是慈爱的手，一面是祝福的手，一面也是管制的手。我们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家庭生活，工作生活，都影响这个身体。神的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实际的。今天神给我们在地上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在主手中也是有限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在这有限的一天24小时里面，我们给神多少时间？一方面在主的话中我们有追求，我们有进入；一方面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件做的事、说的话，愿不愿意让主管制的手来约束我们，来保守我们。今天我们的聚会只是我们一天时间的一部分，更多的时间是在聚会以外，我们愿不愿意让神建造我们？当我们有心想要来建造这身体的时候，很实际的，神就来借着每一件事临到我们的环境，来问我们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看不看得见他在这环境临到我们的那双手，我们愿不愿意跟他配合？今天神如何这么大的怜悯？
听到，一分钟，
感谢
结束。
主的怜悯，他拣选了你跟我，为着这个身体，愿意我们都把自己的时间摆上，把我们的自己摆上。
说话
Amen。
主啊，我们属于另外一个宗教
Amen。
是另外一个组织
Amen。
啊，乃是我们身上有你的托付
Amen。
啊，早晨继续更新我们的意象
Amen。
啊，让我们里面有看见
Amen。
啊，我们是一帮哦有你托付的人
Amen。
在这里要建造你的身体
Amen。
主啊，因为我们都跟你说，主啊，我们把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你
Amen。
啊，每天有身体的意象来控制我们个人的生活
Amen。
哦，主耶稣，纪念我们这一周的生活
Amen。
谢谢你早晨所说的话
Amen。
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实行
Amen。
成为我们的享受
Amen。
成为我们的控制和能力
Amen。
谢谢主
Amen。
主啊，谢谢你将这个托付给我们
Amen。
为着与你配合
Amen。
进造基督的身体
Amen。
主啊，得着我们每一位
Amen。
我们有真实的进造
Amen。
主啊，得着我们每一位
Amen。
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是受你管制的人。
说赞美你，赞美你，我们乃是一般有托付的人，谢谢你把这样的托付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愿意做一个与你配合的人，愿意我们的生活配得上我们所得的呼召，配得上我们得的启示，配得上我们所得的托付。主，把我们的生活仰望你，不管是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我们都愿意摆在你的面前。今天你在我们中间要得着一个主啊，身体的见证。主啊，赞美你，当我们在这里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主啊，能够身体实际的建造能够在我们中间显出来。亲爱的主，求你恩待我们，也怜悯你的召会，怜悯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谢谢你。
求你恩待你的召会，怜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听见的是今天的每一句话留在我们的里面，为你建造你的召会，产生基督的身体，来结束这个世代，把你带回来，让你把我们摆在今日的真理里，